昨天看了各位的问题，是有两点感想。一点是对吃素太执着，第二点是对修学的法门太执着。所以我现在就这两点进一步的来解说。其实这一类的问题并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做任何的争辩，因为讨论这些事情只是轮回中的事情，对我们明心见性或者是恢复自信并没有任何的帮助。因为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不是在种种知见上起种种的分别执着，这样只会让我们离道越来越远。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要去执着，而不是增长执着。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眼睛生病了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把眼睛治好。因为眼睛生病了，才会看到虚空中有很多的花朵。除非我们把眼睛治好，虚空中的花朵自然就消失了，因为它本来不存在，只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病了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治疗眼睛，而去分析这虚空中的花朵它到底是如何升起的，它是属于什么品种，属于什么样的颜色，属于什么样的形状，它会生出什么样的结果来，这是不是对我们的眼睛没有任何的帮助？所以我们讨论一些轮回中的事情，对我们怎么解脱轮回并没有任何的帮助。这种情况也好像我们身中毒箭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毒箭马上从身上拔出，可是我们却说等一下，我要研究研究这个毒箭是什么人射出来的，他家住在哪里，他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多大岁数，再进一步研究这个弓的木头是出自哪一个名山的木头，这支箭它的箭头是用什么金属打造的，这个箭尾的羽毛是用哪一种鸟的羽毛制成的。也许我们的问题还没有问完，我们就已经中毒死了。所以修行要从心性下手，而不是在形象上执着。首先吃素的问题，吃素并不等于不杀生，同样不吃素也不等于杀生。佛教是允许吃三净肉的，并没有犯杀生罪。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发心来吃素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因为吃素而长养我们的慈悲心，也是非常正确吃素的观念。什么叫慈悲？慈是给众生快乐，所以 我们问问自己，有没有因为吃素之后，让周遭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活得更开心？所谓的悲，是把一切众生的苦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因为吃素，让周遭的亲朋好友能够远离种种的痛苦？还是因为我们吃素之后闹得天怒人怨、鸡犬不宁、家庭革命，让周遭的亲戚朋友感受倍感压力，见到他们的面就说你们还吃肉，真是业障深重啊，好像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。如果是这样的结果，相信他们不会活得很开心，只是苦上加苦而已。所谓的持常斋，这个斋原来的意思是心斋的意思。所谓的斋是清净心，如果我们因为持常斋而获得清净心，这就是吃斋真正的意义。如果我们吃素不能够获得清净心，这个是修口没有修心。所以我们吃素如果吃的嗔恚心强、执着心重，你想他可能成佛吗？他可能往生净土成就吗？他可能有慈悲心吗？所以吃素也不等于就能成佛，不吃素也不等于就不能成佛。如果吃素可以成佛，牛羊一定比我们先成佛，因为它是吃纯素的。如果吃素就可以成佛，为了健康长寿而吃素的，他们也应该可以成佛。如果吃素可以成佛，说有佛法以外的外道很多也是吃素的，他们也应该可以成佛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不吃素就不能成佛，全世界的佛教徒只有我们中国的显教的一小部分吃素，其他的国家的佛教徒通通没有吃素。西藏密教没有吃素，南传佛教、斯里兰卡等国家没有吃素，日本没有吃素，韩国也没有吃素。难道他们都不能成佛吗？所以关于吃素，只要不杀生，只要吃的是三净肉，随缘就好，自己来决定，以众生的利益为先，护念众生的心，让他们活得更开心，除去所有的痛苦，这样吃素才吃得有意义。第二个有关修行的问题，什么是修行呢？在我们选修的一个法门上，速速不断的串习、常识熏修，就叫做修行。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身口意、思想和行为。如果我们修行不能够纠正我们原本错误的思想和行为，纵然你有修行的样子，所谓修行的样子就是种种修行的形象。吃素是不是修行？打坐是不是修行？灌个顶回来修个法是不是修行？念佛是不是修行？ 持咒是不是修行？拜忏是不是修行？这些都是修行的形象。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纠正自己原来错误的思想行为，都不能算是修行。修行的法门纵然有千差万别，但是都同样出自佛一个人的口中。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，若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如果我们已经恢复清净的自信，用真心在过日子，不需要修学任何的法门，因为当下就是佛了。所以佛说种种的法门，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种种的烦恼和执着，因此佛为不同的根性，在不同的因缘说不同的法。法无定法，应机而说。所以佛说了八万四千的法门，就是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的烦恼和执着。佛说这么多法，他为什么不会矛盾冲突？而我们现在修学一两样就开始矛盾冲突，可见我们对法的执着有多么的严重。祖师大德建议我们一门深入，并不表示同时我们就要排斥其他。所谓一门通，门门通，那表示门门是通的，它绝对不会矛盾冲突。矛盾冲突来自于我们对法门的执着。本来佛法也没有分宗派，是唐朝开始才有宗派的种种的名称出来。在这个之前是没有任何宗派的名称的。像智者大师的年代，没有天台宗这个名称，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在说法的时候也没有说我是天台宗的祖师，我现在介绍天台宗的止观法门，也没有这样子说。而当时不管他是修学任何的经论，都认为智者大师的止观是最完整的一部止观，所以不管他研究任何的经论，是大家都觉得需要拿来研究的。所以智者大师的时代只有所谓的学会，而没有宗派的名称。譬如我们喜欢研究涅槃的，我们就成立一个涅槃学会；喜欢研究无量寿经的，就成立一个净宗学会；喜欢华严的，就是华严学会。也只是大家研读而已，共同修行，选一部经论。如果是俱舍论，就是俱舍学会。是到了唐朝，慢慢就有所谓的华严宗、天台宗、禅宗、净土宗这些名称出来。但是原本分各个的宗派是为了我们修学的方便，因为佛法太浩瀚，太博大精深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入手呢？如果把它归类成各宗各派，可能方便我们选择自己比较契入的法门，所以它是方便我们来修学和契入的一个很好的归类。但是 不知从什么开始，就会有宗派的互相觉得矛盾冲突，或者是互相排斥的情况发生。这不是原来要立宗派他本来的用意，问题还是出在众生对法门的执着。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谈到什么才是一位聚气的弟子，也就是上师如果要选择弟子，他会选择什么样的聚气的弟子。至少他需要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落党类，就是这位弟子他必须没有宗派的分别和执着，他才是一个好弟子。上师要传法，第一个就找这样的弟子，因为对法门执着是在修烦恼，而不是在修法门。因为贪着自己所修的法门，这个是增长贪烦恼，排斥其他的法门，这是在增长嗔烦恼，所以他是在修烦恼。这样来修行怎么可能成就呢？所以不论他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的，因为他只是在增加他的执着而已，增长他的烦恼而已。我们用这种心态来修学我们选择的法门，不但障碍我们自己的禅定不能成就，也同时障碍我们多闻成就。因为常常和人争论法门的问题而产生贪嗔痴，因此要得禅定很困难。由于只能接受自己修学法门的内容，而其他无法听闻，也不愿意学习，因此就障碍自己成就多闻。这就是执着门派的过失。第二个上师要选择弟子的条件，是他必须要有分别的智慧，就是他在听闻的时候能够分辨是正法还是非法，是正道还是相似说。如果没有分辨的智慧，全盘接受所有错误的知见、邪见的种子，全部都种到第八识。这些错误的知见种子不只是影响他这一世不能成就，而且是生生世世，一直到他哪一世再得暇满的人生，听闻到正法为止，他才能够扭转过来。所以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所以有分辨的智慧对一个弟子的条件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个条件是广大的希求心，对佛法有广大的希求心，他本身非常好要修学佛法，好要修行，只要是正法他就学习，他就能接受，能闻思修，他的学佛修行完全是自动自发的，不是被人勉强影响的。说哪里有一个法会就拉他去参加，哪里有受皈依就拉他去参加，哪里有受戒就拉他去参加，哪里有灌顶就拉他去参加。别人没有邀请他就不会自动参加， 他也没有特别耗药，也没有任何的需求，这种被动式的学习，就是说明他对佛法没有广大的需求心，或者是他要选择跟他的习气相应的才能接受，其他的不能够接受。所以他在修习法门的时候，就先凭自己的喜欢不喜欢来选择要不要修行这个法门，而不是今天有什么因缘学我就好好的修，有因缘我就好好的学好好的修。如果他还会选择法门，选择派别，随自己的好恶，就说明他没有广大的需求心。我们只能这样想，有什么因缘我就修学什么法门。对于其他我目前还不能够修学，或者目前还没有办法理解的部分，我发愿将来一定要修学。能够这样想，即使你目前只是一门深入，但是并不会因为一门深入而放弃了其他修学法门的机会。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如果具足这三个条件，就说明他是一个好的弟子。我就开始到这里，如果各位有问题，就请写纸条传上来。请问法师，一真法界跟法界一体是否一样？请解释这两样。一真法界是出离了十法界而契入一真法界，法界同体，这个法界不但包含了一真法界，还包含了十法界，这才是整个法界同体。请师父开示：殊行无常，一切皆苦，诸法无我，寂灭为乐。这就所谓的三法印。一般我们鉴定它是不是真正的佛法，就以这三法印来作为一个鉴定的标准。如果他所说的法有谈到无常，一切法因缘所生，所以它是无常生灭的，这是第一个佛法的观念。一切皆苦，说明轮回的本质是苦的，并没有所谓真正的快乐。我们以为有真正的快乐，这是迷惑颠倒。诸法无我，这是说一切法本来无我。我们想要切断轮回，止息一切轮回的苦，除非我们能够断除我执。如何断除我执？除非明白无我的道理，因为本来是无我的，这才是轮回的真相，事实的真相。轮回是怎么形成的？就是这一念的执着而造成的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明白无我的道理，什么时候轮回就空了。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白一切法也是无我的，就能开悟成佛。所以所谓的我执跟法执，都是因为不明白一切法本来无我的道理。所以佛法最主要的关键，最主要的内容，就是诸法无我。能做到诸法无我，才能够得到最后的寂灭为乐。这个乐 不是相对苦乐的那个乐，而是真正的涅槃，极尽的安乐。这时候已经没有苦乐两边可以执着了。请师父开示：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，五欲若不除，尘牢不可出。这就很明显的说明，财色名食睡是地狱的五条根，只要你还有一条，果报就是在地狱。所以这财色名食睡的五欲，如果不知道要远离根除的话，是永远没有办法出离三界的。可是财色名食睡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吧？我们每天忙忙碌碌追求的就是地狱五条根啊，好好的思维，看怎么破除。法师阿弥陀佛，请问平时只是修念佛号而已，没读大圣经典，也没发菩提心，这样的修持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吗？请开示。恐怕希望很渺小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条件，不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吗？你不具足这个条件，他会给你签证吗？还有关于研读大乘经典的问题，因为有一些的说法是说你就一心念佛就好了，万缘放下，就是这一句佛号，如果能够做到当然是很好。可是他一面念一面生烦恼执着，也没有办法看破，也没有办法放下，那可能是因为他对理论不明白。除非我们没有修学大乘经论的机会，如果有的话，应该多多的熏修，长时间的研读这个大乘的经论。因为我们刚刚说所谓的修行就是处处串习，常时熏修。为什么需要处处串习常时熏修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气烦恼业力太重了，只是偶尔修行呢是没有办法扭转的。同样，我们能念一句佛号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当然是很好。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因为念佛而让我们的烦恼执着减少的话，那恐怕还是要研读大乘的经论。我们明白道理跟不明白道理同样的念佛有不同的结果。明白道理不但能够念到一心不乱，而且还可以念到开悟，因为你明白一切法本来无我的道理，你也不会念得很执着，也不会对净土法门产生贪着，也不会因为称会这个娑婆世界贪着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才要发愿往生的。这是带着贪嗔烦恼，也是往生的机会非常的渺茫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大乘的道理来念佛，就算不能够念到开悟，也能够让我们往生的品位提高。所以我是非常鼓励要多多研读大乘的经论。请问师父，忏悔时应该用自己的名字或者用法名？用什么名字不重要，你是真忏悔比较重要。忏悔就是发愿不要再造，这个是重点，不然你就不是忏得很诚心。常常忏，常常犯同样的错，就表示你没有诚心悔改。这个忏悔也是徒具形式，纵使你每天拜35佛、88佛，还是金刚萨埵108遍，效果都不是很好，因为你不是诚心的忏悔。 所以不再造才是忏悔的目的。同时明白业的自性也是空的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如果我们很执着造恶业，怕堕恶道，这样子来忏悔也是忏得不究竟，忏得不彻底，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还有一个真实的我，造了种种真实的恶业，想到就很恐怖，因为这个恐怖我才来修忏悔。这是不明白业的自性也是空的，根本没有一个我，能忏的我也没有所忏的罪障，因为罪业也是因缘所生，我也是因缘所生，都是空无自性的。有这个空性的观念来忏悔，才是真忏悔，才能真正的净除业障。法师请问，有听人说修小乘人不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？那就看他有没有发菩提心，有没有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他是修学小乘，可是他合乎往生的条件信愿行的话，他也可以往生。因缘的缘有四种，其中一种是所缘缘，顿根的弟子不大了解所缘缘，恭请法师开示，谢谢。所缘的缘叫做所缘缘啊，所缘的境界，一个是能缘的心，一个是所缘的境界。你这个能缘的心缘那个所缘的境界，就叫做所缘缘。请问法师，准提佛母是不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？准提佛母它象征的是般若十八空，不能说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也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请问师父，什么是有为法？有为法就是有所作为，因缘生灭无常的都称为有为法。无所作为没有生灭现象的就是无为法。那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子来修学，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就是说明只要是因缘所生法，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所谓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不表示它没有这个现象，就好像梦境，梦境有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但是它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当你醒过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那只是一场梦。所以我们整个轮回的现象也像是一场梦，除非我们醒过来了才知道它真的是如梦幻泡影。轮回的本质是空的，但是并不表示它没有轮回的现象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不会产生执着而再次造成这个轮回的现象。请问法师，灌顶对修行人有何帮助？修别个法门的朋友说，灌顶多会被灌到头脑不清不楚，请问法师，他们这样说是不是不恭不尊敬？请法师开示。我们刚刚说到对法门不要太执着，说到不要贪执嗔他，不要贪着至终，不要称会他终。因为如果 是这样子执着法门的话，很容易造下谤法的业障。所谓谤法的业障，就是你批评说这个法门好，那个法门不好，这个法门究竟，那个法门不究竟。一切法都是佛说的，所以你这样子批评的时候，等于是批评到法，所以是谤啊，批评到佛，所以是谤佛。这一切法是佛说的，所以你同时也是谤法。那也许是哪一位上师传的法，你同时又谤身，毁谤三宝的业障，比忤逆重罪还要严重。所以我们如果对法门执着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因为很容易造下毁谤三宝的业障。灌顶当然不会灌到不清不楚。那至于灌顶对修行人有何帮助，灌顶的仪式是让我们弟子身心成熟，堪为法器来接受这个法，这是灌顶最原始的意义。净莲法师晚安，小弟有几个问题请法师开示。什么是自信？什么是弥陀？我昨天不是讲了吗？昨天没有来是吗？自信就是指我们的菩提自信。弥陀我们昨天讲了，弥陀是究竟觉、无量光、无量寿、中道实相，所以我们的菩提自信就是究竟觉、无量光、无量寿、中道实相。我们念佛就是念自信的阿弥陀，就是念中道实相，就是念究竟圆满的觉悟，就是念我们菩提自信的究竟无量光、无量寿。请问师父，何谓五阴炽盛苦？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。我们不明白色受想行识这个身心二法是因缘所生的，我们执五蕴为我，因此它产生了种种的苦，这个叫做五蕴炽盛苦。也是执五蕴为我，才会有轮回的现象，也就是所谓的行蕴苦。请问师父，堕胎是否会堕入三恶道？堕胎算是杀生，你如果诚心忏悔，做一些超度的法事，功德回向，再多去放生，就可以免入三恶道，如果这个业障清净的话。若每天念经修行，能避免入三恶道吗？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看你是怎么修。如果你是修贪嗔痴烦恼，是修执着，那就肯定会入三恶道。如果你修行能够转变你身口意，不再造作十恶业，在持五戒十善，就不会堕三恶道。因为五戒十善是人天果报，这是同样的。请法师开示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也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个是很好的思维观。师父，弟子请问，如果身体一直欠佳，这就是所谓的前世的因、今世的果，但弟子又不懂前世所造的因是什么，现在该怎样做才能消除此业障？请师父开示。身体一直不好，如果是先天性的，就是过去世的业；如果是后天的，那可能跟今世的业也有关系。要怎么忏悔，就是看你会什么忏悔的法门，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要诚心的忏悔。 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也要同时明白业的志向是空的，这样才能消除业障。师父，请问如果对一位刚开始修佛的弟子，除了多接近善知识的指导外，如要念经，除了念阿弥陀佛外，是否可念心经大悲咒，或是念其他的经？请师父开示。都很好，都是佛所说的，所以都很好。我们对自己所修的修学的法门不要有任何的执着，只要是佛所传的、佛所开示的都很好。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功课，就依照自己来决定就可以了。因为法门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正确的修行观念。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见做引导的话，我们今天不管选择哪个法门都不可能有成就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有修行正确的知见建立作为引导的话，我们不管选修哪一个法门都是很容易快速成就的。所以重点在你的观念正不正确，有没有正确的知见做引导。当然态度是非常重要的，所谓的信心还有正确学习的态度，其实它占了90%，另外一小小的一层才是你选择的法门。师父，请问如果弟子因工作的时间关系早出晚归，是否可在工作时间或在路途车上念经，这样的做法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师父，请问人为什么有烦恼，如何来去面对它？烦恼的根本是我执，除非真正明白无我的道理，否则你想去除烦恼，不管你用什么法门对治，都是不究竟的，不可能根本的解决烦恼的问题。请问法师，《金刚经》讲不以32相观如来，若以32相观如来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，怎样解释？这就是叫我们不要着相的意思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所谓的如来是指我们本质具足的清净自性佛性，它是没有任何形象的。所以我们认为佛就是相貌端严的，具足32相80种好，他应该高高的坐在上面让大众来膜拜，这个是着在佛的身相。所谓的佛就是觉悟的意思，究竟圆满的觉悟的人，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佛。所以不能以32相来观如来，就是我们不能执着在佛的身相上。又若世界实有者，其是一合相。什么是一合相？法界同体就是一合相。请师父开示，是否结果没有一样通？哦，法师，广学多闻，东学学西学学，是否结果没有一样通？看你怎么样学，你是分别执着的学就没有一样通。如果是有正确学习的态度，你就能够成就多闻，广学多闻。法师，我今生有参加短期出家的因，我来生可以得到怎样的果？那就看你有没有发愿。如果你因为短期出家而有发愿，说我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够出家，那你就种下了将来出家的因缘。 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世能不能出家，其实跟我们过去有没有这样的愿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都是因为我们的心愿啊所造成的。所以你发什么愿，什么样的愿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果。师父，请问我们怎样把空有无二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我们不是落在空边，就是落在有边。佛法说不执着，所以我什么都不要了。佛法说什么都是空的，所以我就抛家弃子，都是空的，然后工作也辞掉了，整天在那边打妄想。这个就是落在空边啊。所谓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并不表示说它没有，它只是如幻假有。它是叫我们一切因缘所生，它是无常生灭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执着，因为无常生灭的，所以它也是无我的。所以我们经常视为无常，能够明白空性和无我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如果落在空边，就会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执着，其实这就是他最大的执着。那落在有边，就是把一切当作真实存在的。我们为什么会生烦恼，就是我们太认真了，把一切当作是真实存在的。我有一个真实的家庭，真实的子女，真实的事业，还有一个真实的我，它是最重要的。不明白这一切的法都是因缘生法，如幻生如幻灭，一切法本来无我。不明白这个空性无我的道理，所以才会落在有边。所以所谓的落在有，就是以为一切法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明白它是因缘所生空无自性的道理。所以怎么样运用在日常生活上，就是不要太认真，太认真就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也不要太执着在空边，也就是一副好像无所谓的样子，好像万缘放下的样子，变得消极，没有生活的目标。一切都是空的，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不要过生活了。真正明白空性的道理，它能够随缘度日，但是并不表示它什么事都不做了。你不能说车子的自信也是空的，所以我就不要出门了，吃饭的自信是空的，所以我就不要吃饭了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尊重一切因缘所生的现象界，但是又不执着，这就是不落在两边。请问法师，所谓阿弥陀佛的光是何等颜色？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阿弥陀佛。怎么肯定佛光的到来在临终呢？所以要弄清楚佛的光，才知道是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了。佛放的是什么光？这个是自性之光。你告诉我自性之光是什么颜色？法师，请你解释什么是念佛三昧。中道实相现前就是念佛三昧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念佛也是念中道实相。什么时候你明白了诸法实相的道理，你就什么时候入了念佛三昧。常常就是平常的解释是说，你念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叫做念佛三昧。这个解释也是很好的，就是你没有特别提念，提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，但是他并没有忘失，就是所谓的正念。正念是无念的，但是这个无念并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而是无妄想念真如， 所以这个时候是无妄想，念你心中是念阿弥陀佛，但是不一定有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只是在你心中一直不忘失，所以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无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妄想念真如。法师，请问可以不可以出家一个星期？当然可以啊，这不是短期出家吗？出家会不会跟没有出家有什么两样？你为什么要参加短期出家？这个动机跟发心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是为了消业障而达到某种的目的去短期出家，或者是要把功德回向给某某某，有某种的目的，这样的动机跟发心，出家的功德非常小。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短期出家，这比刚刚为了某种目的虽然好了一些，但是也不是真正的大乘心来出家。所谓发菩提心，为了利益众生来出家，这个是最正确的出家的动机跟发心。为什么有些人听到佛法会那么样的排斥呢？好，这就跟他术士的因缘有很大的关系。还有我们佛教徒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如果吃素吃到给人家有压迫感，他恐怕也很难对佛法产生很好的印象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平常是怎么样给人家好的印象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身教不如言教，你平常的言行举止，一举手一投足，还有对人对事的态度，都能够关系到别人对佛教的看法。法师，请问佛像可不可以放在衣橱里？日本有一种那个佛龛，就是平常可以关起来，你看不出来是什么，外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要念佛的时候把它打开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是可以的。那为什么一定要跟你的杂物衣物放在一起呢？如果不是以恭敬心把它供养得很好的话，当然是不恰当的。请问法师，八关斋和打佛七有何不同？如果想修出离心，那应该怎样做？八关斋是一日一夜，所谓的持五，还有其他的几个戒律，这个是所谓的八关斋。八关斋是为我们在家中熏修一些出家的习气所制定的修行内容，培养一些出家人的这个因缘，所以它等于一日一夜过的是出家的生活。打佛七就不同了，打佛七是希望借着念佛开显自己的佛性，以达到往生的目的，所以这两者是不同的修行法门。如果想修出离心，应该怎样做？那就是思维苦谛的内容。你思维苦谛，你能够感受三界的本质的只是苦，你能够感受多少苦，你就有多少的出离心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练习，一切都只是除苦，没有所谓的快乐。我要吹冷气是除热的苦，我要吃饭 是为了除饥饿的苦，我要喝水是为了除渴的苦，我要穿衣是为了除寒热的苦，我要每天洗澡是为了除污秽的苦。我们如果这样来思维，会发现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除苦而已。这样我们就不会认为我每天是在寻求乐受，我吹冷气很快乐，我吃饭吃下去那个饱足感我也升起乐受，或者是口渴的时候一杯酸梅汁也是非常清凉无比的。这是完全反过来的一个观念。一个是明白每一件事情都是除苦，一个是每一件事情都在追求快乐。所以一个能够达到出离的目的，一个只会继续轮回，因为他是在修贪执。我们轮回也是因为这一念的贪才轮回的。法师，我今生如果没有参加过短期出家的因，来生有没有出家的因缘？我刚才回答过了，只要你发愿出家就会有出家的因缘。如何做到真忏悔？刚才也解释过了。请问上师，请问如何发起菩提心？念念为众生，每天这样练习，不要想到自己，只想到众生，你的菩提心很快就增长。我们念念想到自己，就没有菩提心。如果你一天动了100个念头，你有99个是想到自己，一个是想到别人，你只有1%的菩提心。如果你50%想到自己，50%想到众生，这时候你就有50%的菩提心。好，以此类推。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想到自己又同时想到利益别人，你这一念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众生，那就看你怎么来取舍。念念为了众生的利益着想，这个就是发菩提心最好的练习。发起菩提心后如何保持？也是这样保持。你可以统计每天的百分比有没有在增加。请问法师，经云爱能生受，爱能生爱，也能生真，真能生爱，也能生真，那么慈悲中有爱吗？要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爱呢？请慈悲开示。慈悲中的爱跟我们众生有执着的爱是不同的。刚才说过了，什么叫慈悲？慈是给众生快乐，悲是把众生苦。所以我们做的是给众生真实的快乐，拔除一切轮回的苦，这才是真正的慈悲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真正的慈悲，这个慈悲就不会有任何的执着，这个爱跟众生有贪着的爱是不同的。所以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爱，就把你有贪欲有执着的爱升华成慈悲的爱。法师，请问出家的动机应该如何安立？刚刚已经解释过了，为了利益众生来出家，这个是最正确的动机。法师，可否介绍自己的传承？又在开始分别了。我是在丁狗法王的寺庙出家的，所以有定国法王的传承。那我一直的上师是敦珠法王的传承。 一个在家居士应如何医治善知识？正确的医治还是要请参阅广论的医治善知识的部分。这个正确医治善知识非常的重要，如果我们以自己的想法看法跟做法去医治，是不善医治，往往会造下很严重的业障。所以一定要把怎么才是正确医治善知识的内容好好的把它看清楚，那个是有关于我们能不能成就的最主要的关键，还有就是上师五十众的内容好像都已经做成 CD 结缘了，各位可以带回去。请法师慈悲开示，现有些同修为了修持而放下家庭事业，有些甚至让家人起莫大的烦恼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落在空边就会有这样的过失。请问这是放下还是放离还是放弃？这是放下还是放弃？抛家弃子是放下还是放弃？在修学上是否如法，又有何影响？这当然不如法。所谓的放下不是叫你都不要了，而是不着相。你可以有家庭有事业有子女，但是不执着，这个叫做放下，不是抛家弃子的意思。放下不是放下这所有的内容，而是不执着。师父，如果灌顶上师必须经过翻译为我们灌顶，那么是翻译员为我们灌顶而不是上师为我们灌顶，这说法对吗？不对。翻译只是翻译，他不是在负责灌顶，因为翻译员他没有透过观想，所以他不是在灌顶。灌顶的上师他在灌顶的过程有种种的观想，这是翻译员他不明白的，所以翻译员他没有办法灌顶。请法师慈悲开示，先天精神病有何术士因缘，如何帮助他们？先天的精神病，如果是过去世的因缘，那他就可能有造下曾经毁谤上师、毁谤三宝，让上师身心不安，扰乱学佛修行人，就是扰乱修道人的心，对佛法不恭敬，尤其是对护法，就是忽略了护法他们的力量，就是得罪了护法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铁齿，认为那些是怪力乱神，或者是那些神秘的力量是不存在的，而否认或者是忽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，因此造成精神方面的干扰。救人是责任还是仁慈？这要看你救的是什么人，你救了这个人可以利益更多的人，这个就是仁慈。你救了一个会危害众生的大魔王，可能在表象上就不能说你是仁慈。恭请法师开示，如何将事转为智，转事成智，这就是如何转八事为大圆净智，七事为平等性智，六事为妙观察智，前五事为成所作智。如何转事成智，就是它有一定修行的次第，我们先修止观，转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转了，跟着第七识才能转，所谓的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。五八果上缘的意思就是八识和前五识在果上才能转。 就是你成佛的时候才能转，先转八世，最后才转前五世。因为前五世是八世的相分，你八世没有清净，前五世也不能转成成所作智。请问法师，如何以三法印来印证净土中的净土？有人以三法印来排斥净中的修行，恭请法师开示。刚才说过了，只要是佛法就合乎三法印的内容，不合乎三法印的内容就不是真正的佛法，不是正法。所以不管什么法门一定是符合三法印的。大师请解释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，十无量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慈心遍满，先观自己最亲爱的人，最能够让己生起慈心的对象，我们把这样的对象关起来之后，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慈心遍满我们的心中，再扩展，慢慢扩展到其他众生的身上。首先我们事先观想能引发我们慈心的对象，当我们的慈心遍满到这样的对象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扩大到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众生身上，不是我们最亲爱的人，也不是我们最仇恨的敌人，这样的对象我们比较能够让慈心转移到他们的身上，最后才是试图让我们的慈心转移到我们的冤亲债主身上，通常这一关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他要不断不断的练习，让我们的慈心能够遍满尽虚空整个法界。那他的慈心遍满的次第就是这样的一个修行次第，先让自己的慈心遍满转移到不同的对象身上，当我们能够把慈心遍满到一切众生的身上的时候，就达到慈无量心，悲无量心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慈是给众生快乐，悲是拔苦，喜是随喜欢喜，就好像我们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快乐，希望他们事事如意、圆满吉祥，这就是修喜舍，修喜心。舍的话就是放下，万缘放下，平等，所以舍就是修平等，没有怨亲的对待，以平等心慈悲来视一切的众生，这就是舍心。师父，慈悲两个字很容易写，做起来好难，请解答。就可以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方法来练习，那个就叫做慈心观，对之嗔恚心特别有效。法师请问什么是十八不共法？请参阅佛学字典。十八不共法是佛成就的境界，所谓的不共就是不共其他，只有佛才具足的，所以叫做十八不共法。这十八个内容我不用全部背出来，书上写得很详细，所谓的身无私、口无私、意无私等等等，你们可以参阅佛学字典。身与意无私就说明佛他不会有任何的过失，身业没有任何的过失，完全清净无瑕，口业意业都是同样的道理。请问法师，我们是一般上班族约十人 每当其中一人生日，我们就会聚一起送个红包给生日的人。问题是，其中有一个佛教徒，当他发现其他送礼的人中是说是非的，这名佛教徒就拒绝收他的红包。我却劝他收下，然后去替这个说是非的人做功德回向。我这样做对吗？可以这样做。请问法师，一个人往生了，就跟我们脱离关系了吗？没有脱离关系，因缘还会相续。因为法界是一体的，所以永远脱不了关系。我们跟任何一个众生，因为是同体，所以都脱不了关系。请问法师，如果一切法是空的，那么善即不善法就是根本不存在了。请问我这样对法的见解对吗？不完全正确。你所谓的善即不善法根本不存在，是说没有的意思。空不是没有，我们刚才讲了，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，并不表示没有现象界的存在。因缘生法还是有，只是它是如幻假有。所以善即不善法，它不是根本不存在，而是有，但是不是实有。师父阿弥陀佛，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，试问又如何知道自己的需求？很多时候都随潮流走，请问如何有意识的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？若缺乏有意识的觉察，是否是人出问题的起源？而有意识的觉察是否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呢？还是人因攀缘之故？你能够这样想很好，能让自己有高度的觉醒，是修止观的开始。要完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个是修止观的成就。请问法师，我们要以怎样的心境来看奥萨玛这个对全球性的毁灭？奥萨玛也是因缘所生法，看你的程度，可以做不同的看法。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佛菩萨的示现，如果你有这样的程度，就不会觉得困扰。因为世界的毁灭也是因缘所生法。